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耶稣继续用一个比喻哈，22章第1节也是一样，就是看清救恩啊的那个人，说天国好比一个王，这再一次是讲天国的比喻，不是说天国本身是怎么样怎么样，而是说人对这个天国的一些反应。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，上次儿子是被杀掉了，那么这次呢是儿子被轻看啊，其实都是一样，你杀掉耶稣也好像，事实上逼迫耶稣，扫罗也保罗也是有份的，但是他悔改了就变成也是教会里很重要的人物。那如果你没有逼迫耶稣，你只在旁边，甚至你自己没有信，那基本上你还是把上帝当作说谎的啊，仍然是不对的啊。他为他的儿子摆一个娶亲的宴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从这里来看呢，这起码是第二次的呼召了，第一次他应该是下了帖子了，然后时间到了他们还不来，所以就再派仆人去请。然后呢也第三次了，第4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去告诉那些被招的人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就这看起来最少有第三次，第一次是发帖子，第二次他们不肯来，派人去还不肯来，再派人去，跟前面一样，就是神都给我们好多好多的机会，不断在给我们机会，但是人就不肯听。第5节，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结论，不管你是不理或者杀了，结果都是一样。你不相信耶稣，你很尊重基督教，觉得基督教蛮不错的，和你拒绝相信耶稣，把基督徒都把他杀死烧死，对你自己的灵魂都是一样，下地狱。当然我们承认可以有不同的惩罚，这是我们承认的，但是我们不会说你对基督教很有好感，甚至有很多称赞，你没有信耶稣你就可以，你可以进天国。其实这没有什么难解的嘛，你不想来赴那个宴席，不管是什么态度不来，有一件事都确定的，就是你没有迟到，是你自己拒绝的，不管是你用什么方式来拒绝，就你没有迟到。所以你不能说上帝对你不好啊，是你不要的嘛。当你不要这个恩典的时候，不是说就什么都没有，而是有很大的后患，就是还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因为我们总是相信这句话，信耶稣的得永生，不信耶稣就会灭亡啊。就是你不信并不是说不信信的有永生，不信的就有个半生吧，没有，不信的就是灭亡啊，这很严厌的。好了，第7节，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好，我们感谢主哈，这个话真是要对好多人说的。这个他不需要再多讲，因为上面的葡萄园比喻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就是人一直拒绝，而且心硬就会越来越硬，然后最后就会被下毒手，被消灭。那其实这个重点呢，有一点还是在接着上面那个比喻哈，我们可以说接着那个41节的，将葡萄园另外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起码第二个租，我们房子租给别人嘛，那个恶客他不交租金，结果后来我们找警察把他赶走了。那下一次我们选客人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啊，他一定确定他能够租的，他能够交租金的。好，那问题就是下一批能不能交呢？问题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批人不是交租金了，你要注意啊，这个比喻都用不同的观点来讲。 第一个是第一批呢是不愿意教的，教不出来的。第二批呢，比喻不是说不愿意教，而是不愿意来吃的。你说我们都愿意吃而不愿意付出，其实从圣经来讲是一样的。你愿意吃，享受神的恩典，你就能够结果子，就能付出。你不愿意信，你就不能够做出讨主喜悦的事情，就是是一样的。好，那现在是吃的问题了，不是叫你做什么事了，就是叫你信，享受神的恩典。那么第一批人不愿意，所以就被烧掉了，杀掉了。我们可以说就是以色列人。那第二批呢，所以第八节可以说就是我现在在租第二批人了，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了。对仆人说，喜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。最起码以色列人暂时是被弃绝了，在这两千年来他们一直到今天都不悔改，什么时候能够悔改全家得救，那我们是不知道的哈。我们相信有这一天，因为罗马书有讲。那现在是我们外邦人蒙恩的时候。第九节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。为什么去岔路口呢？就是岔路口这里人多啊，就上帝是希望他的恩典，他的这个好处能够被越多的人得到越好。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，那些仆人就出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到招聚了来。席上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这些我们当然也就是在解释的时候不可以把细节抓得太紧，因为细节有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意思，有的时候呢有点含糊。这里不论善恶都招了来呢，很显然就有点像耶稣的另外一个比喻，就是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。也可以说在今天教会里面，我们是教会门大开，谁都欢迎来。当然我说不能太严格，不是细节不能讲太多，就是我们也不是说善恶都可以到教会里来，对不对？都可以来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受洗成为会友的话，我们需要看到你真是愿意信耶稣悔改受洗。当然就算你信耶稣悔改受洗或受浸，我们也仍然说我们不是有100%的把握说你就真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。但是这里好像也是圣经常常有的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这个恩门大开，人人都欢迎来。那甚至在路加福音里面还有一点用强迫的方式，要你一定要来了，要你一定能够进来哈。好，这个筵席上呢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，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好，哇，这个比喻在这里就是更完全，就是说一方面恩典是白白的，我就请你来，你在路上我根本都不认识你，就是犹太人根本被拒绝了，所以外邦人得到好处。神，我们原来是外邦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，但是因为犹太人拒绝了，这个恩典就临到我们外邦人。哎呀，你就来，当然对外邦人犹太人都是一样，是白白的脸欢迎你来，不要出钱，不要出力，什么都不要，这是白白给你的恩典。但是有一点，如果你真是蒙恩了，你就会看重这个恩典。你真的是信耶稣的话，你是把耶稣当作你唯一的主，当作至宝。所以我们不能允许一个人信了耶稣家里还供祖宗牌位，或者一个人信主还可以供其他的一起拜。我们不能允许，这位上帝是独一的上帝，你要信就单单信他，不可以再有别的。就如同你爱一个女人，你就单单娶她为你的妻子，你不可以再有第二个或第三个，哪怕有第一个半都不可以，就是完全的。对上帝也是完全的。好了，现在请你来，好，你也来了，可是你总还要有个态度，就是你愿意，你真是愿意。好吧，你在路上被这个善恶都通邀来了，也许你根本就是就是勉强的来了，但你再怎么勉强，你还是对于这个信仰要有一些基本的觉得它是很重要的。那个重要就是穿礼服。那当然我们不必把这里又缠到那个礼服预表什么，这个不是我们不要去太讲究。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说他看重这个救恩，他不是藐视救恩的。 我们讲到说前面的那个比喻里面，还有包括这个比喻里面，有些人他是非常恨恶这个家族的，很恨恶这个国王的，很恨恶上帝的，对上帝的仆人必杀烧伤啊、哦、为目的，一定要做到这些。那有些人不是，有些人只是什么，就是看清啊，我去做生意，哎，没兴趣，你不必跟我谈基督教，对不起，我没时间谈这些，我不会逼迫你们，我也不会反对你们，你去信很好，但是我没兴趣。那有些人呢，甚至他说，哎呀，我实在没兴趣，但是看在你的份上吧，我就去一下吧。但是呢，整个来到教会里，或者看圣经，或者亲近主的时候，完全心不在焉，那就是什么？没有穿礼服。没有穿礼服就是实在他的心没有被这个福音，这个天国的君的邀请有丝毫的感动。那如果是这样，不管你在教会里，在喜宴上，或者是你把那个国王的臣仆杀掉了，或者是你只是冷漠的去做生意，结果都是一样。什么一样？就是你没有吃到。我们还是讲得很简单嘛，今天你真的去喜宴了，甚至我们姑且就是再扩大一点讲，就算你穿了礼服了，你不想吃，你是不是还是吃不到？就是这是很多人的问题，他就是还是没吃到，他没吃到总有一个理由，那个理由就是我不想吃。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赴喜宴啊，胃口不好或者怎么样，不能不去啊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还有一点想吃，你总会吃得到的。那得救有个最低的标准，也有个最高的标准，其实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你有没有信。信就包括你觉得你有需要，而上帝能满足你的需要，而你不觉得的话，啊，不觉得它是真实的，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怎么不穿礼服？你来这里是参加王的宴席。那在路加福音有讲，好像是临时被压过来的，没有时间穿。但是我们不去讨论那些事，这里就讲到说一个严厉的事，恩典是白白的，但是当你轻看恩典的时候，那可真是你要受到永远的痛苦了。十三节，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怎么叫哀哭切齿？当然这里是指着永远的下地狱的哀哭切齿。如果照这个比喻来讲的话，就是双重的哀哭切齿，一个是他没有吃到好东西，一个是他受到好多的痛苦。这个不有点像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财主一样吗？原来是天天奢华宴乐，但是完全忽略救恩，对，完全忽略。所以他家里有摩西的书，他也不看。他后来是要求亚伯拉罕说，让一个死里复活的跟我弟兄讲，哎呀，我太忙了，天天就奢华宴乐，天天就应酬，我没有时间去听摩西的话，因此我也没有时间去照顾我眼前那个穷人拉撒路。这人不信靠上帝，对人不会好的。即使他还允许他来吃，但是他一点良善都没有。他一直要等到说自己受了好多的苦，哎呀，才想到说当年应该花点时间来听。这是亚伯拉罕跟你讲，你想到你当年有那么多时间，你怎么都从来不听一听的呢？好，在外面哀哭切齿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其实招和选在神学是一样的意思啊。如果你真的是蒙招，就真的被主选上。但是在这里呢，耶稣是从我们人这边来讲的，就是说我们人这边，我们人看不到谁是真的被主招的，我们只能说善门、福音的门、恩门开开，你愿意来就来。那有些人我们实在看不到他心中其实不愿意，我们看不到他心中仍然是作恶的，我们看不到他心中仍然是看清救恩的，那么他就不能被选上。就是其实他不能被选上，就是他一开始就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宝贵的东西，他没有穿礼服来，他没有撇弃一切来跟随主，他没有全心来信靠上帝。那如果前面在讲犹太人不结果子，后面就在讲到说外邦人不结果子被赶出去了。外邦人虽然进来了，但是他看清这个，所以他又被丢出去了。好，这个当然这个法利赛人恐怕就非常的生气了。 第十五节，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，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。你看，现在对事的局面一直在升高，耶稣讲的话越来越厉害、严重，有恩典，但是你轻看恩典会哀哭切齿，你的国会被夺去。那所以法利赛人呢，也想快一点找到一个什么样把柄呢，能够陷害他。当然，各位陷害人哦，最好办法就白色恐怖啊，最好办法就是你亵渎上帝啊。在这个时候，亵渎上帝就是像一种白色恐怖了，那你就死定了。或者说，亵渎上帝不能是白色恐怖，你侮辱罗马人，或者是不听该杀的命令，那就是了。好，这两个办法呢，法利赛人都用了。对于犹太人就说他亵渎上帝，说耶稣亵渎上帝；对于罗马人就说他背叛该杀。啊，现在他们想到一个很有技巧的一个做法，陷害耶稣。十六节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人的人去见耶稣。你也慢慢看到，不仅是对视的双方的冲突大了，你也看到原来可能有七八个阵营，后来就变成两个。各位，我们在世上也是一样，不管佛教徒、回教徒、无神论，他们彼此之间有多大的冲突和不一致，这一定有的嘛。佛教跟回教也很多冲突啊，回教徒讨厌看到佛教那些偶像啊，佛教徒嫌回教徒很残忍呐，他们中间不管有多大的冲突，各位到最后他们都会联合起来抵挡基督教的。世界上只有两个阵营，一个是属主的，一个是抵挡主的。抵挡主的阵营里面彼此有争执，这是会有的，但是至终撒旦不会攻击撒旦，或者是至终撒旦是要攻击众撒旦或者众魔鬼，彼此相有相分，但是至终最后要在攻击基督、攻击基督国度的时候，他们会一致的。西律党和法利赛人不是朋友，法利赛人很讨厌西律党。那我们从这个道德的立场来讲，这个法利赛人也比较好一点，西律党比较坏。西律党人呢，可以说比较是汉奸型的，法利赛人呢比较是民族大义型的。那么这两个，西律党人是比较亲近，就是跟罗马人合作的，法利赛人是实在是很不喜欢的，但是不得已勉强，好像也是勉强在这里体制下生活，但他们平常不合作的。但现在呢，要陷害耶稣，而且要有效的陷害耶稣，那一定要借重于西律党，因为这样呢，罗马人才可以把耶稣处死。好，他们去啊，先很客气的说：“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。”这句话，各位，你不要被别人的迷汤灌住了。诚实人，哎呀，对呀，哎呀，他会说你诚实人，那他就在逼你非说诚实话来陷害你。他说你是有学问的人，就要借着你的学问来陷害你。他们不会真的是称赞耶稣的。先说是诚实人，然后说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就等于在捧当中强烈的警告耶稣，我们下面的问题你不要闪躲，我们要你诚实的回答哦。什么人你都不寻前面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，就是这还是诚实，看外貌就不诚实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心情好的时候说这个，心情不好说那个，你不是这样的人啊。一个你在传神的道，神的道本来就要诚实传了，然后你又是诚诚实实的传，然后你也不会因为人怎么样你就换一个讲法，你不会看人的外貌，你是非常诚实的。那耶稣不以貌取人，我们讲过法利赛人或者是外邦人不能得救，就是因为我们看外表嘛，我们要得到暂时外在的利益，我们的心灵已经是非常的腐化了哈。耶和华不以外貌取人，这个在生命记第十章十七节那里有讲到，包括打官司的时候或者你在治理的时候，你不是因为这个人长得漂亮一点，或者是这个人长得丑一点，对他特别投同情票哈。各位，不管是你长得怎么样，我们都不投同情票哈。耶和华就是这样的神，耶和华他会为孤儿伸冤，为孤儿寡妇伸冤怜爱寄居的哈，就是他是公平的。 加拉太书二章六节哈，这个保罗也不以貌取人，他不会看哦你是什么最大的使徒或怎么样，我说这个会对我有利，说这个会对我有害，不过我只要讲出真理哈，讲出对大家有帮助的事，不是对我自己。那么雅各书二章一节也是，我们信了主就绝对不可以以貌取人，那就是世俗，那就是抵挡上帝咯。我们不以貌取人，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做事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节，我们也不是讨人的喜欢的。好，这些都是在铺路，为下面这个问题铺路，叫耶稣被将军将死了，讲不出话来。十七节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？这讲的真客气了，这越客气，到将来那一刀砍下来就越重了哈。你的意见如何？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？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撒？这问题我们不太知道它的严重性，但就两点来讲，一个这是政治学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另外一个是在当时历史上对犹太人也很重要的事情。就是耶稣回答这问题，又跟耶稣回答很多问题一样，是不是都很难说，或者说是不是对他都麻烦。耶稣如果说可以纳，那么法利赛人就出去可以跟那些有爱国意识的民众说，不要再把耶稣当作弥赛亚了，他根本就是罗马人的走狗，他鼓励我们纳税给罗马人了。那这个犹太人非常痛心疾首，就是我们居然还要纳税给罗马人啊！就是我们被他们征服了还要把钱给他们，这是很可恶的事，但是有的时候不得已嘛，所以很多人也想拒绝，但是没办法拒绝。那么现在来问问耶稣，你是讲神的国，你是大卫的子孙呢、啊、要不要纳、啊、如果你说可以，那我们可以大声的把你这话传扬出去，然后叫大家都离开你了，因为你实在没有什么国家民族意识，你是也是一个汉奸。如果耶稣说哦不可以纳哦，罗马人不要纳，那又是抓到小辫子了，赶快就跟这个西律党，你听到这个人在说不要纳税啊，这个人在造反呢。那个美国的清教徒革命，不是清教徒了，就是 Boston Tea Party， 就是从拒绝交税开始的。哇，那耶稣说可以纳有问题，耶稣说不可以纳也有问题，反正都是，要不然叫他生命有危险，要不然叫所有的百姓会离他而去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